欢迎收听纯粹偏见，我是天一，这是一档纯粹输出个人感性偏见，基本没有理性思考可言的偏激播客，建议慎重收听。节目断更两周了，这两周来有些朋友陆陆续续问我为什么不更新。其实我最近陷入到了一点儿，咱们就说叫季节性抑郁的状态中吧，就是我每天就是有点行尸走肉一般的存在，就是不知道自己能说什么，能干什么。经常演出回来之后就瘫在沙发上，可能两个小时就是发微信跟别人回复点消息，然后漫无目的的刷手机，就是游戏也打不下去，然后看东西也看不进去，就什么都不想干，整个人就非常麻木，然后没有精神。我把所有的，不能说所有吧，我把绝大多数能量都还留在了演出里面。我觉得最近起码演出应该没有人看出来我有多抑郁，但是其实私底下就是那种完全没有精神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不止两周了。然后我在努力的想去跟他对抗吧，但是好像最近对抗也不是很成功。我经常还是在这个中午醒来，然后发现我的这个屋里又有一堆喝完的啤酒罐或者是红酒瓶子，然后整个人又是非常在沮丧与头疼中开始新的一天，然后努力的去调整，调整完去上台，上完台回来又周而复始，陷入这个不可知的，或者不可能自控，但是也有点放任自流的这么一个颓废状态吧。就打不起精神来已经快两周了，然后我觉得好像无论是药物还是运动还是酒精似乎都没什么帮助。那我们就尝试一下通过输出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吧。所以我一直在想录播客，因为这个播客其实是我一直在输出偏激观点的一个挺好的媒介吧。但是我总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吧，骂又骂不到点儿上，我特别怕让就朋友们失望吧。所以如果这一期真的没骂到点儿上或者是很偏颇的话呢，希望大家多担待，我会努力调整这个状态吧，就是偶尔会有低谷。我们进入今天的正文吧，就是这期想讲的是，就是所谓的收藏价值与文化附加值的那些扯淡的玩意儿。起因是昨天看了一篇文章，就讲说那个集邮已经完全成为了就是上一个时代的历史。就是之前大家，我不知道，可能跟我岁数差不多的朋友会记得吧，就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集邮算是风靡全国，然后有很多什么靠一张邮票就一夜致富的传奇故事。比如中国集邮最神奇或者说最广为人知的一张邮票啊，集邮就是收集邮票啊，给一些这个可能00后或者更年轻的听众们解释一下，可能你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邮票这个东西了。就在古早的那个我们那个年代呢，就是你要写信，就是当时还没有 email， 就要写信，然后信上要贴一张邮票，这个邮票就是它的邮资啊。然后邮票呢每年会有这个，我居然在解释邮票 what the fuck， 对，反正邮票每年会有不同的纪念款，或者每个时期都会有不同的那个版本。然后不同的版本有当年就是因为它有稀有的，因为它的稀有度吧和附带的文化价值，会导致有一些邮票会卖得很贵。比如国内最传奇的就是那张80年春节的猴票，它是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发行生肖邮票，所以它怎么说，那套整版的价值非常高，应该是能过七位数最高的时候。然后在这个90年代有很多传奇故事，什么某个人从图书馆里一本旧书里翻到了一张那个就是别人作为书签的猴票，可能当时买的时候只值8毛钱还是几分钱啊，当时已经价值连城，然后他靠这个卖了一张票一夜致富啊，类似的故事。我后来找了一下这个故事的 original 版本，应该是英国的那个黑便士，就是世界上第一张邮票。它就是有一个所谓的传奇故事，就是当它已经变成稀有的文化古董，就是传奇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年轻人无意间在这个图书馆里翻到了一个别人作为书签用的黑便士，然后把它卖了几百万英镑，然后从一个落魄青年变成了富翁。就是当年你在90年代听这种故事觉得哇好神奇好励志，对吧，我也要收集邮票，我也要买邮票。你就后来想想，这好像就是一个很常见的营销手段，在我们这个年代已经司空见惯了。不过人类总是会 重复的踏入同一条河里，重复的踩同一个坑嘛，从这个荷兰郁金花陷阱到比特币，到泡泡玛特，对吧？大家总在所谓的这个东西有很强的收藏价值，到球鞋，然后大家疯狂的去收藏，最后发现就是它有个屁的收藏价值，就是可能像猴票那种就是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东西还是有存在价值的，但是像这些年别的邮票好像一直在暴跌，然后集邮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或者说在年轻人里已经基本就不可见了，大家就在说，但是击鼓传花这个模式还是在继续下去。对，之前我看有人说就是什么年轻人不接盘一些过气的文化了，比如白酒。确实，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和比我们再年轻的，应该没有人喜欢喝白酒吧？就咱们虽然说就茅台炒到那么高，它自然是有自己背后错综复杂的原因啊。但是就真正喜欢喝茅台的，就比如说80后90后能有几个呀？你觉得就体制内的除外吧，啊，体制内的或者那些长期什么国企啊需要编制内的需要跟领导一起应酬的可能经常喝，但我觉得应该也没有几个人爱喝吧。当然了这个世界是多样的，肯定是有爱喝茅台或者是爱喝白酒的人的年轻人存在的，但我相信他肯定也不是主流了。然后说什么比如说00后现在结婚都不喝白酒改喝奶茶了这些事儿，通过这些东西来讲就是年轻人不接盘那些过气的，就是不能说腐朽吧，就是老气的文化了，或者说很父权的文化了。我觉得这事儿挺好的，但是也并我一个观察啊，就是也并不是所有的那些就是文化糟粕吧都没有被传承下来。我看年轻人还是他妈挺喜欢文玩的。我们自己开玩笑经常说就是男性到中年就会去搞那个三件套，就是当你啊该硬的东西不硬的没有那么硬的时候啊，开始上尺度了，你就会去玩一些硬的东西，比如说那个有些男性会沉迷于骑摩托车自行车啊，或有的人会喜欢钓鱼，有的会喜欢盘文玩核桃啊，基本上当你发现身边一个朋友啊开始玩这三样东西这四样吧东西中的一个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他可能就是怎么说呢，那个身体到了开始这个退步的年龄啊，你想想就是你总得手里攥点什么硬核东西你才会觉得自己是个男的啊，就是这很攻击男性啊，但确实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儿。我对什么摩托车呀、自行车我还其实挺好，我自己还没有玩啊，可能主要是因为穷。倒不是说自己行不行的，主要因为穷，就是摩托车、自行车、钓鱼都挺费钱的。然后，但其实它也是有一定技术含量存在的吧。尤其自行车，你还能锻炼锻炼身体；钓鱼，陶冶情操；摩托车，污染空气，对吧？我他妈是真的受不了文玩核桃啊，包括还有那一系列的东西吧。就是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把玩一个植物的种子，种子不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吗？你就把玩一个植物的生殖器官在手里转来转去的，图他妈什么呢？就大家总在说你不懂，这是一种文化。你每一个人，每一个跟你说文玩是文化的人，你都想问问他，那背后的文化是什么？他的文化传承具体是什么？大多数人也都说不出来，就是你不懂，这是传统文化。就传统文化也不是都是精华，它有很多糟粕呀。我个人感觉文玩这东西应该就跟他们遛鸟一样啊，指的是满清这个八旗子弟那个遛鸟啊，不是那个 show me your dick 那个遛鸟一样，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老北京对吧，那个街面上我就得玩个什么，我得告诉别人这个东西我有你没有，就是男孩很容易沉浸在这个别人没有我有的这么一个情绪里，而我有这东西比你好，就是咱们从小到大就上同样这个当，上了无数次，真的。咱们就说那个什么核桃的包浆，就是你要自己一直用自己的手去给它包浆、挂浆，让自己的就是油啊什么的浸润到核桃里，然后核桃看着油油亮亮的。咱们就说那他妈玩意儿不就是人体的分泌物吗？就是你手上的脂肪、皮屑、汗，还有各种脏东西揉核桃上面，日积月累导致那个核桃上包浆了。你要那么喜欢盘这种就人体分泌物包裹的一个硬物体的话，你去盘男厕所小便池里那俩球不是更带劲吗？就我觉得就反正对我来说这玩意儿就差不多。就是我没感到它的文化性在哪儿。然后我之前就在录制之前我稍微做了一点相关的这个research 吧，然后大家说什么文玩核桃是一种颐养身心的存在，它能够让你就长年累月的就是你一直 干这个事儿，然后去调整心态，颐养身心，调整情绪，然后做一个谦谦君子。我说你这玩意儿别的事儿也能做到，为什么非得是核桃呢？我感觉盘核桃人最喜欢的事就是跟别人炫耀我这个核桃。哟，你看我这个核桃，对不对？哎，我跟你说，朋友从哪哪给我整来的种，这个我跟你说叫狮子头，哎，你看长得像不像一个狮子？他这个，我跟你说这个什么翠玉狮子头啊，就只有那一棵树上就结这俩，哎，特别稀有，就这是一个炫耀。另外一个什么呢？我这东西真太厉害了。我跟你说，哎，我这不算什么，我有老哥哥啊，他家里有都是核桃。哎，上回山西有一老板说花20万买他的，他都没卖。就大家总能在文玩圈听到，就或者玩文玩的人嘴里听到这种狗逼话，什么有一个什么东西多么多么值钱，有一个哪儿哪儿的老板说要花多少多少钱买他的啊，他都没卖啊。类似的故事还发生在什么天珠。就是那个李连杰带火的那个一种，就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一种石头上，还有那个藏獒，之前就是我们家那藏獒血统，那他妈叫一个纯啊！原来别人花多少多少钱想要买都没卖啊，就真的很可笑。类似的故事就跟那个邮票传奇一样，就是不停的迭代，但总有人信，或者总有人想愿意把它拿出来炫耀。一代一代的真的很神奇。我记得前几年那个就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好多那个就是富裕中年人吧，在玩文玩之外还流行养那种大狗，什么杜宾啊，那个藏獒啊，马犬呢、就是主打就是一个，哎，你看我们这个狗纯种的什么什么狗，就主讲一个纯种。我见过最可笑的呢，就是那个我当时养那条什么玩意儿来着，一个巨贵，但是我们家那个巨贵不是很纯，就是它肯定是跟别的狗串过的，就很可爱的一个小狗。然后在 Brownie 之前，我之前养过巨贵的，它已经去世了。对，然后那个别人说，哟，你这巨贵不怎么纯呢，本来是个串啊。但是同样这个人呢，跟我炫耀过呢，他们家的那个闺女啊，嫁了一个美国人啊，他们家小孙子混血，长得特别可爱。我真的，我当时没说单口，我当时说单口，我绝对得他妈立马问过去，您这孙子不是一串吗？对吧？啊，就是。哎，这可惜这么好的素材只能在播客里说了。嗯，哎，反正就是说嘛，就是这类似的东西总在一直轮回。然后现在就是年轻人嘛，也逐渐他们开始玩起核桃了。我最近发现身边玩核桃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就我不明白大家在干嘛，就是不理解啊，可能就是闲的没事儿吧，总有些糟粕文化要传承下去，对不对？万一他他妈升值了呢啊，而且这本身就像我刚才说的嘛，它是一种对自身升值的那个缺陷的这个物化提补弥补吧。嗯，怎么样，这期骂的够脏吧。嗯，就是我后来问了一个就是从事就是相关农业生产技术研发的朋友，他说就是因为很多那个核桃的形制就有一些稀有品种啊，就是一直在这个文玩市场被追捧，所以文玩市场的核桃有相当大一部分啊是从这个我们河北出来的，就是张家口和保定的来源山里面，所以就是其实有一些那个技术已经被运用到这个农业种植里去了，就是类似转基因啊，就是很多这个特别原来讲就特别稀有特别罕见的核桃形制，现在通过转基因的技术，可能就是原来一年产个100个，现在你要多少有多少啊，然后就大量生产，但那批人完全不知道，还在追求那所谓的就是稀有呢。就难以想象玩核桃那帮人应该是中国最不相信或者最反感转基因的一帮人，他们手里玩的却是纯纯的转基因技术。你感觉这也挺讽刺的，也挺讽刺的啊，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但总有一些东西非常可笑啊！最近还有他妈文玩玉米，我觉得就是一个，就咱们吃那种黏玉米的缩小版，然后也是干了之后特别硬，五彩缤纷的盘在手里就珠圆玉滑的文玩玉米。你这玩意儿，你总不能说是老祖宗？你说核桃，你说核桃是咱们这个就是多少年多少代传承下来的文化传承啊，老祖宗就盘核桃，虽然就是不一定吧啊，然后那个可以认玉米，你总不能说老祖宗就盘玉米吧，玉米那可是大航海之后，对吧，明末清初咱们国家才有的玉米，你总不能说你原先你老祖宗就盘玉米，你是一个正经的老印第安，对吧？我觉得挺扯淡的。有说什么这个盘这些东西对身体好，因为你手上有很多穴位啊，你这个盘这玩意儿能按到那些穴位，对你的身体有帮助，就是怎么说呢，你愿意信就信吧，我觉得挺开心的，我觉得不如做深蹲啊， 你甚至不如做到八段锦，那也是这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我真的那么说，那玩意儿做完好像确实对身体挺好的啊。你说你盘着核桃，你盘它有啥用啊？当然自己开心就好吧。我就是我只是自己不喜欢，我就这期就非要喷喷人家。我觉得玩就玩，千万别自己觉得那玩意儿有什么文化价值，然后去囤积居奇去，就击鼓传花类似的事儿吧，总会一直这么不停的传下去。不定坑到谁，什么东西都这样嘛，买房的人不也这样嘛，对吧？就大家一直在击鼓传花，总觉得自己不会是最后一个啊，但是往往我们就是他妈那倒霉的最后一个。你看这期就是没有什么状态，我努力把它找回来吧。就是我感觉就是我纯说自己身边的人吧，就大家就会被一轮一轮的所谓的文化所割韭菜。球鞋文化，对吧？一说就是球鞋文化，它代表着街头，然后代表着运动，代表着潮流。然后呢，它这个文化能再往下推一步吗？推不出来了。但是大家当年抢鞋买鞋的时候，就说我们不是喜欢这个靠就是卖鞋赚钱，或者是炫耀人物我有，我们就是喜欢球鞋文化。你不懂，我不是跟风，我这是文化。后来你发现好像似乎也没什么文化。这两年呢，就是自行车文化，大家都小布，对吧？那个。公路赛，然后一说就是这也是自行车文化，这我倒觉得啊，这玩意儿挺好，就是你起码你骑自行车去了，你锻炼锻炼身体，对吧？那文化不文化的，起码你这个就是，没有跟风吧？你起码前面有人跟你破风，哇，这种双关真是太烂了。对，然后就核桃文化，你真的你就问那帮玩核桃的人，这背后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呢？他总给你扯出一些特别玄而虚的东西来。当一个东西必须去强行加一个文化价值属性的时候，那基本就跟文化没什么关系，基本就纯粹跟炒作跟商业有关系了，纯粹就是一个人无我有。前两年大家都说我今天穿了一双 AJ1 的芝加哥，别人都没有，我这限量款的，我真牛逼。现在满大街都是芝加哥了，没人穿了。你原来不是喜欢芝加哥，喜欢 AJ1 代表的那个乔丹那时候的，对吧？就是自由象征啊，这个灵魂文化嘛。你现在怎么突然就不喜欢了呢？前两年椰子满天星特别贵的时候，大家恨不得这个人均砍孝子，人均都说我特别喜欢坎耶韦斯特。我不是喜欢椰子，我就喜欢坎耶韦斯特啊！你看我这个 AJ 夜光的，咱们去外边给你看看夜光的满天星。现在坎耶一出事儿，现在就是喜欢坎耶反而变成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负面的形容词。我作为一个真的这么多年一直喜欢他音乐的粉丝，就觉得嗨，就那样吧，反正现在买鞋也挺便宜了。就是大家嘴上都说一个事儿是文化的时候，真的跟文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个人呢，反正就是特别害怕，之前做编剧的时候特别害怕，比如进到一个公司，发现他们老板的那个就是办公桌上面有一那种就是文玩四宝，然后大茶海，然后张嘴就是要来了来了来，你尝尝我这茶叶呀，我跟你说，哎，就是别处都喝不着，除了那哪儿啊，就是海里头和我这儿，你就别处喝不着这个，就知道这活肯定要完。然后他就张嘴跟你聊文化聊情怀，你会发现他妈是一点文化没有，一点情怀没有，钱里只有钱啊，就一柜子的书没有一个他妈的拆过那个书的封皮儿啊，然后全都是那个怎么说呢，看似很有文化，动不动一套资治通鉴摆在书架上，然后就是上面除了司马光那仨字他看过，其余全都没看过啊。资治通鉴第一章是哪儿他都不知道，但是他跟你张嘴就是国学，张嘴就是历史，张嘴就是什么历史人物名人，完了完了，这种人就完了。就是他肯定是能挣着钱的，但是你是甭想从他这儿啊挣着钱的，就是这种老油炮呢，就是哎，恶心啊，非常恶心。哎，我可能对这玩意儿的偏见就是从他们那儿来的吧。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一直说要强调就是所谓的手工啊，匠人精神啊，就是你得自己亲手去盘这个串，即使现在已经有什么很多人工磨串机、人工盘串的那个机，不是就机械盘串的那个东西，就是你能够就可能别人盘五十年的效果，你用那个机械一刷一年啊，就能给你这个转出来，对吧？不信，他觉得那玩意儿就是纯机械的，没有情感，没有情感在里头。我这个有长期的情感的浸润和陪伴，也好吧。不相信机械啊，不相信转基因啊，相信这个自己这个百家号看来的这，或者抖音看来的历史传奇啊，这个相信自己的成功并不是由于时代的巧合，而是由于自己的努力啊，这个自己的决定都是非常英明的，这帮人的这个人物画像呢也是油然纸上，反正就是 哎，这帮人什么时候不完蛋呢？这个我觉得年轻人确实也看不到什么美好的未来。我之前还看过一个抖音啊，今天这期主打就是一个碎，就在这一个话题里无限展开。我之前看一抖音，就是潘家园的几个神奇的大哥，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大哥真的就是一个行走的干果铺，他一身上下各种植物的种子啊，加起来得有这个四五十斤，我感觉他颈椎都快被那个大盘珠子勒坏了。但是人就是见着谁炫耀，你看我这东西好吧啊，可能大哥连澡都不洗，但是别人就是见着他啊，就是你看，哎，真好，真好，您这个东西真好，您真是谦谦君子。大哥，你先洗个澡，你再是谦谦君子吧。当然了，肯定是有朋友真的是喜欢这些玩意儿的，他觉得就是我今天穿这身衣服，我搭配一堆小核桃、大珠子、小菩提子，我特别潮，特别 fashion。这当然是无可厚非，每个人有自己的审美啊，无可厚非。但是你要真的就别再扯文化了，你要真说文化，这玩意儿就是八旗子弟玩出来的一些，对吧？我个人觉得那种糟粕，你非硬学那个，你不如遛遛鸟去，对吧？见着人说嘿，给看个大宝贝，对吧？你要真说自己这玩意儿有多少收藏价值，那你这样，你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你把东西卖出去，就你说这玩意儿值20万，你这样，你真卖20万，咱看看，你真卖了20万，我倒贴你再贴你5000，你看有人买不？对不对？最后呢，朗读一下我在这个知乎上搜到的一个文玩的文化到底是什么，这么一个解释。文玩中蕴含了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气息，一件好的文玩，其本身就会承载一些精神层面或者物质层面，无论是大是小，无论是巧是拙，它经历了岁月的洗礼的一些这个文化的气息，它和主人发生着微妙的关系，彰显出了主人的文化品味以及修养。我觉得很对，我觉得很对。反正在我眼里呢，就是如果一个人身上的这个植物的种子超过6个的时候啊，我觉得你这个人真的很有文化，很有修养。你家一定有一柜子书，你没有撕开过封皮儿啊，你一定是一个老文化人。行了，这期就说到这里吧，谢谢大家。哦，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身上的植物种子超过10个的话，那我相信你，Microsoft。好嘞，谢谢大家，这期就说到这儿。我觉得就确实是这个抑郁状态下不是很能理智且完整的把这个东西讲完，但是感谢大家的陪伴吧，我争取下一期录的好一点。欢迎继续收听纯粹偏见，有什么不一样的意见，欢迎在评论区骂我。谢谢大家，再见，我是天一。